習近平視察東部戰區，在昔被戰信號，中菲四艦艇再爆衝突，耶倫訪中官媒炒作，吉兆，美國號令盟友阻止北京卡喉，官司前身，川普人氣反增，第二季金額倍增，覺醒主義再惹禍，白威之後，本傑瑞雪糕亦翻車。 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7月7号，礼拜五，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系林欣。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7月6号，习近平前往解放军东部战区视察，再次发出备战信号。佢强调实战化训练嘅重要性，要求加快提高打赢能力。同时，中菲四舰艇再爆冲突，中共巡逻舰喺南海。
拦截两艘菲律宾船舰，双方紧差90米就撞上，而有消息话美军将喺中国周边部署中程导弹系统。请睇报道。中共央视新华社报道，6号随住习近平前往东部战区视察嘅官员，包括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等人，习近平喺谈话中强调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努力开创战区建设同备战打仗工作新局面。佢仲话：而家世界正进入新嘅动荡变革期，中国安全形势不稳定，要求解放军人员全力以赴做好战区主战职能。中共东部战区系5大战区之一，东部战区战略嘅方向系太平洋同台湾，参与过多次针对台湾嘅军事行动。 包括绕台飞行同大型军事演习，而习近平提到嘅要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系2027年。此前亦有不少分析认为，中共可能会喺2027年攻台。前美国副国家情报总监高登 Susan Gordon 6号喺参加华盛顿邮报线上论坛提到，中共是否会喺2027年时入侵台湾呢？ 尽管习近平嘅行动表明佢已经做好准备，但唔系肯定会发生，因为军事入侵台湾并唔容易。资深媒体人唐靖远认为，习近平呢次去视察东部战区呢，佢其实系放咗信号，系有啲不寻常。首先，第一个，佢去视察东部战区嘅时间点，既冇赶喺建军节时间，同时呢。 而且仲刚好就喺美国嘅财政部长耶伦抵达北京嚟访问嘅同一日，佢去视察呢个东部战区，所以呢种精心安排，佢就唔系偶然嘅碰巧，亦就系话佢系明显借住咁样嘅一种视察，系对美国释放一种非常强硬嘅信号。第二个就系你从新华社呢个党媒佢所俾出嚟嘅嗰个标题，里面有非常重要嘅一句话。 佢话要锚定建军100年嘅奋斗目标，中共嘅建军100年嘅呢个时间就刚好系喺2027年呢个时间点，同美国嘅 CIA 以及美国嘅好多层级嘅呢啲政府官员，包括国会议员等等，都唔止一次公开咁讲过。2027年系习近平内定嘅，要对台湾发起一个入侵非常关键嘅时间点。 所以你会睇到佢哋自己所释放出嚟嘅呢个时间点，同美国呢一边佢哋判断评估嘅咁样一个时间点系相一致噶。从呢个角度上面嚟讲，习近平呢次去视察呢个东部战区，毫无疑问，佢系同未来嘅攻台计划应该系有密切关系。咁样第三个呢，就系我哋睇到习近平喺讲话中，佢有明确咁提出嚟。 话要从政治高度嚟思考军事问题，呢个说话嘅表述，其实同当初习近平佢自己话要从政治高度嚟看待嗰个封城清零系一样嘅逻辑。意思就系呢，你能够理解要执行，唔理解亦要执行。讲白啲，佢释放出嚟一个信号，就系呢个武力入侵台湾咁样嘅行动，理解唔理解都要往前去推进。 至少喺2027年，我觉得习近平嘅目标就系要武力入侵台湾，所有嘅准备工作都要推进到临门一脚咁样嘅一个程度，就只等佢一声令下。至于话到时候习近平。 他还有没有这样的条件，有这样的环境，令他觉得可以有这样的把握去下这个令，那是另外的一回事。中共军队不仅在台海进行胁迫，亦频繁地在南海进行挑衅。法新社报道说，菲律宾海岸警卫队7月5号指控，近日一艘菲律宾巡逻舰正停泊在仁爱礁，向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提供补给，而两艘护航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却遭到两艘中共巡逻舰逼近拦截，而且举动非常危险。其中的一艘中共船只距离菲律宾船舰只有约90米，为了避免发生碰撞，菲律宾船只被迫减速。美国和他的盟国最近频繁就中共舰机操作进行危险接近提出指控。6月3号，美国海军中云号驱逐舰和加拿大海军蒙特利尔号护卫舰联合过航台湾海峡期间，中共军舰苏州舰亦以危险动作拦截美舰，差点酿成两舰相撞事故。当时两艘船只仅有116米的距离。中共事后还对相关人员大表赞扬，种种迹象显示用危险逼近的方式来逼退所谓的侵入领海和领空的战机和船舰，已经成为中共军队和海警的新常态。中共官媒环球时报今日报道，美国在近日正式宣布美军的提风防空系统战斗力已经形成，而且美国将在中国的周边地区部署提风系统，制衡中共军队的中程导弹的威胁。欧亚时报有报道称，美国在6月27号用提风系统成功发射了战斧巡弋导弹，外界评价这是美军在中程导弹领域取得的重大里程碑。提风系统主要用于发射战斧巡弋导弹或标准落导弹攻击地面目标，前者的最高射程达1800公里，后者则是460公里。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6号下午抵达北京，展开4日访问，美国财政高官访中备受关注。而中共官媒炒作说，耶伦和中方接机官员握手长达20秒，还一起看了北京天空中的彩虹，暗示彩虹代表了好兆头。但真的是这样？就在耶伦出访前，中共对两大原料卡喉，随后美国发出警告，并召集盟友坐镇反制。请到报道。
据中共官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的玉渊谈天微博消息，耶伦抵达北京时，中国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司长杨英明到场接机，两人握手时长达20秒。玉渊谈天说，耶伦抵达北京时，北京的天空刚好出现一道彩虹，杨英明和美国驻北京大使白恩斯都伸手为耶伦指出了这条彩虹。他说，这对美方来讲是一种提醒，中美关系带着诚意来，才能够雨过天青。但美国多家媒体在耶伦启程之前已经预测耶伦访中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只是显示两个超级大国间有一次高层接触，而且预计习近平亦不会同耶伦见面。就在耶伦访华前，中共无预警对半导体关键原料镓和锗进行出口管制，显然这是针对美日欧的晶片封锁而来。中共前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更是放下狠话，中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重拳出击，不仅能够打到某些国家慌，还会打到某些国家痛。镓和锗都是半导体领域的重要原料，影响范围扩及电动车、国防工业、太阳能电池等领域，而中国正是这两种金属最大的生产国，主要出口到美国、欧盟、日本和南韩等。对此，美国商务部亦同样是在耶伦访中前做出了强硬反击，强调美方坚决反对中共的行动。中共的这些动作凸显了分散供应链的重要性，美国将同盟邦和伙伴一起合作来解决这项问题，建立自己的供应链韧性。而总部位于荷兰的国际矿物和金属生产商新星公司 Nerstar 已经表示，正考虑在澳洲、欧洲和美国进行者同家的开采计划， 来缓解中共的限制措施。在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的大背景之下，耶伦此行普遍被认为难有重大突破。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奥登 Edward Alden 表示，耶伦此行可能重启较低级别的稳定接触模式。他认为美国已经从对含糊地支持脱欧转变为明确采取去风险战略。奥登说，其实就是在战略重要性的小范围项目上去风险化，而在周围建立护栏，保持沟通，维持一定的经济发展关系。
在白威淡啤邀请跨性别网红代言，遭消费者抵制后， Ben & Jerry 亦因为在独立日标榜觉醒主义观点而翻车。 Ben & Jerry 到底讲了什么？为什么会遭到美国消费者抵制呢？请看报道。
本杰瑞 Ben & Jerry 7月4号独立日这一日，在官方推特上发表声明，抨击美国存在于被盗的土地上。公司在推文中说，7月4号哪个不喜欢精彩的游行、美味的烧烤和激动人心的烟花表演呢？但是这可能会分散民众对这个国家诞生的一个基本事实的注意力，那就是美国是在被盗的原住民土地上建立的，今年让我们致力于归还它，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从拉什莫尔山开始。而拉什莫尔山又称总统山，山上有美国最伟大的四位总统的雕像，象征着美国的传统和精神。没想到推文一出，立即引爆美国网民的强烈反对，很多用户呼吁不要再买本杰瑞雪糕。有网友表示，我希望本杰瑞将他们工厂的土地归还给在佛蒙特州生活了10000年的阿贝纳基和莫希干美洲原住民。歌手约翰里奇则写道，看来本杰瑞该享受百威淡啤的待遇，你讨厌这个国家，好吧，那我们不会购买你的产品。而这间公司亦不是第一次遭到美国消费者的抵制，在2021年这间公司亦因为表示将不在以色列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销售雪糕之后，就受到消费者抵制。其实在本杰瑞翻车前，在全美销售第一的百威淡啤已经被消费者用实际行动教训过。当时百威淡啤因为邀请跨性别网红迪伦Dylan Mulvaney 做广告代言而激怒美国消费者，原本好受郊区男性喜爱的这款啤酒被老客户纷纷退货，有人甚至将家中啤酒倒入马桶。在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批发商开始退货，不单止是百威淡啤，就连百威旗下的其他啤酒都无人问津。乡村音乐歌手崔维斯·崔特 Travis Tritt 表示，在他的巡回演出中不会出现百威母公司的所有产品，而歌手约翰里奇、John Rich 等保守派名人亦在自己经营的酒吧下架了百威啤酒。抵制活动令百威淡啤的母公司的市值在几个礼拜内就蒸发了$52亿，而本杰瑞雪糕亦恐怕要为自己的觉醒主义言论埋单。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本杰瑞雪糕讲的原住民的问题基本上就是现在美国极左派的两个政治正确之一，一个就是黑人在历史上被当作奴隶，这个非常的不公平，他们是被压迫种族，而印第安人在历史上土地都被白人夺走了，这样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牺牲者，所以他们亦是被压迫种族，他就是这个意思。你说要将这个土地从原住民还回来的话，这个逻辑是无法成立，你要这样去做的话，那从哥伦布到现在的一切美国都是错误的，那本杰瑞雪糕厂自己就应该将厂房归还给这个印第安人，自己执包袱离开美国，今日美国的一切都应该执包袱离开美国，包括坚持这个政治正确的美国极左派，但他们都不做这个事情，他们只是叫一叫。甚至在黑人这个问题上，当初最维护奴隶制， 甚至不惜和这个美国政府开战的南方的奴隶主，他们主导的党就是今天的民主党，所以就是如果要坚持这个政治正确，回去算历史老账的话，这样民主党现在应该解散，但他们不去讨论解散的事情，所以呢，他只是一个讲法，目的就是维持今日的这个黑人和印第安人是被压迫种族，所以他们有权利，他们可以去抗争，可以去要求更多的优惠，以这个为目的，将他们推到历史上去，必须算清历史上这些的一个事情。事实上，他们只会叫清算，他们自己不会去用到自己身上，那是荒唐的，是不是？用今日的标准要求这个文化背景是历史条件，方方面面都不一样的历史。当然这种手法一点都不生疏，当时在文革就叫做批林批孔批周公，因为林彪和孔子是相差2000多年，为什么要批林批孔连在一起呢？就是要将林彪批臭，而林彪呢，他崇尚儒家和孔子，所以就将孔子批臭，所以拼命批孔的意思就是要批判林彪。当然这里包括批周公是什么意思呢？周公周文王的一个宰相，批他的目的是为了批周恩来，因为周恩来当时也是中共极左派的一个对手，所以这种就是将官理大，将历史和今日扯在一起，目的是为了加强今日的政治正确。当初的中共是这样，今日的美共也是这样。本杰瑞这个公司，他就是一个，我想他就是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已经主导的一间公司，你从公司的那个纲领上看得非常清楚，他们是一个 progressive 的一间公司，又是一个魔整了这间公司。
川普尽管官司缠身，但他的支持度却不减。川普的主要筹款委员会透露，在今年4月至6月共募集$3,500万，几乎是一至三月的两倍。请你报道。
据路透社和益普索在川普被联邦起诉后的第二日所做的民调显示，而大多数共和党人认为对川普的这些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不仅如此，报道称募款速度亦正在加快，可能意味着川普目前面临的多项官司有利于川普筹措2024年总统大选竞选资金。川普因涉嫌在2016年竞选期间支付封口费给艳星暴风女丹尼尔斯 Stormy Daniels， 在4月份被纽约市检察官起诉，接着又被指控在离开白宫后不当处理政府机密文件，在6月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川普对所有指控提出异议。目前川普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战中声势遥遥领先其他人，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佛州州长德桑蒂斯5月才宣布参选，尚未透露他筹集到多少资金。目前川普的拯救美国联合募款委员会今年第二季筹得的逾$3,500万，远超过前一季的$1,880万。筹到的资金有90%将流向川普的竞选团队，10%则将流向一个协助支付川普法律费用的独立团体。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